好，各位长辈，弟兄姊妹，兄弟们，我们再次低头祷告，为这个软弱的孩子祷告，也为着我们接下去的这几年时间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的恩典你经常在乎我们，说我们这些本来是脚踏阴间，面前死亡，没有指望的人，是在孤芳自赏之中的人，因着你的恩典，为我们赐下救赎。使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十架生命流血的拯救，得以归回，在你面前的聚集。天父，当我们在你面前一同聚集，一同来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恳求恩主，你在我们中间亲自的彰显作王，除去内外其有心无邪的拦阻。所以求你接近这软弱的器皿，赐给他担当的话，使他能够把你心意的话显出了流露，使我们在你里面同得造就，同被建立。把现在时间完全先仰望，恳求恩主特别看顾慈恩。仰望祷告祈求，奉主圣名，阿门。好，该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。那今天的主题，三章零一节的主题是除暗昧，尊主道，刚冒死都救人。那一边是尊道，一边是传道。我们看到今天的约沙法，他刚刚登基的时候，的确是让我们非常感恩的一位皇帝，在整个由南国有大的诸王当中，他是一位比较好的一位君王。从他一生当中，我们看到他故事是他的，就是说他的故事方面是比较少的，但我们却看到后面，我们看到因着他的自己的一个故事所犯的一个亏欠，与亚哈家联姻嘛，也是差一点带来他的子孙后裔被灭绝。但今天的约沙法的确是让我们非常感恩的一个。那我们看到今天的在哥林多后书，保罗非常清楚的在告诉哥林多的教会，并且保罗特别提到他今天受托成为福音的指示，受托去传道。那保罗说到自己的经历，并且更特别提到是在瓦器当中的宝贝，因着这个宝贝能发出莫大的能力。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就是这个瓦器，瓦器是非常脆弱的、易碎的，但因着宝贝在中间，那问题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因着宝贝在里面，那瓦器会发出莫大的能力。所以一边让我们看到是约沙法的真道，一边是保罗的传道，也让我们看到一边是奋勇，一边是尽忠。所以在箴言的14章里面是告诉我们，这是智与的一个智慧的与主的一个对比。真正蒙智慧的人，有智慧的人敬畏会敬畏上帝，真正敬畏上帝的人，他必定会大有依靠得蒙保守的。等于如果是愚昧的话，所一味的去行恶的话，最终是要灭亡的。所以在今天的启示录19章18节，这里在告诉我们，心腹也已经完全的预备好，所以我们是基督的心腹。那我们是要在主的国度里面，真正是与主一同举杯庆祝的人。既然是心腹嘛，就蒙得穿光明极白的细麻衣。所以真正的智慧是像今天的约瑟法、保罗，也像箴言书所讲的，就是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智慧的人。所以智慧的妇人是建立家室的，建立家室就是书提到的，从属灵角度来说，真正教会是因为基督的心腹嘛，那会在基督里面真正是教会被建立，但愚昧的妇人是亲手拆毁。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会发现就这样嘛，有的教会是被拆毁，有的教会是被建立的，就是有的人是在建立教会，有的人是在拆毁教会的。我们不要以为现在啊很多人都是非常好，其实不是，有的甚至我们看到是非常有名的，在人面前是非常有名的，但他说的信息却是拆毁的，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，这也是值得我们今天警戒的。 好，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，就传道，尊道与传道。我们来看历代之下的十七章，历代之下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是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积蓄他诸王，奋勇自强，反被以色列人。是亚撒的儿子，因为当亚撒死了以后，那他的儿子约沙法继续他做王。所以我们看到亚撒从一定的角度，一般来说从整个列王当中来说，亚撒死也是比较好的，但他的年老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脚上有病，年老的时候他也苦待神的百姓，做得不好。这也是其实是给我们，特别是年纪大的人，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在神面前服侍的。所以我们曾经我以前在国内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一般年轻嘛，当时那个时候还是二三十岁年轻人，我们看到也就是整个牧区当中的一些长辈到最后是晚节不保。我们当时就在那里讨论说，我们将来会怎么样，我们将来会不会像他这样，就在大家说千万不要像他这样，如果像他这样的话，那就真的是非常危险，就到最后晚节的时候都非常难。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。但今天约沙法，我们看到新的一代起来，约沙法他在继续他父亲做王的时候，今天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位约沙法的新的领袖，他是奋勇自强的，奋勇自强，他是非常在就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，特别在后面他表现在哪里呢？一个就是反被以色列人，另外一个是安置军兵在犹大，一起坚固城里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亲亚撒属得以法莲的城邑中，也就是他属管辖的所有地域，他都是去守住的，非常警醒的去防备。这是让我们看尽自己的力量，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是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嘛。那从约沙法的角度来说是这样，他是奋勇，也就是他是不惧怕敌人的，甚至他的那种心态，从性格来说他是非常有主见，并且是非常怎么样，就是向着就是来追求的，不是说里面是懦弱的，碰到敌人他是手脚无力的，不是。就从另一个方面来说，也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是遇强则强的，但最终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神的缘故，他依靠神。所以在第三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，所以他有神的同在。我们首先看一到二节，是奋勇自强，是警醒备战。今天的约沙法他不是被动的备战，所以特别在现今教会当中也是一样，我们的服侍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，其实是很重要的。主动的有时候是真正为着主愿意摆上一切的，就是奋勇自强，他是为着整个国家民族他愿意摆上自己的，而不是大家推着他走的。反正说我今天有智囊团，我今天有大臣，反正什么事情让他去做，我今天挂个名在那里就好，不是。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很多事情他都是亲力亲为的。这其实也是现今所有教会牧者以及领袖的一个该有的心态，就是积极的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去建立教会的，并且非常警醒的来备战去反被以色列人。他不是今天去攻打，而是反被，因为在当时来说北国以色列是强固南国犹大的，他是强固南国犹大。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约沙法是不惧怕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惧怕，而是更加的行大卫的道，依靠神警醒的去备战，非常警醒。这也是每一个教会牧者所必须要具备的一个特质，是需要警醒的，并且有一个防备的心， 防备是防备什么？不是说今天防备弟兄姐妹，而是防备假道异端，防备一些另类的今天这些传异教的，还有防备仇敌的攻击，这需要防备的。并且不仅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撒旦时期的外在的异端，其实还有内在的看不见的邻里的那种交战，但我们在生命当中能感觉得到的。所以他的坚固城里面是屯兵的，这安置军兵在犹大地，就是做什么？就是为战争做准备，为战争做准备。他是没有说没有关系，就是这样好了。因此在这个时代当中，从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其实也是一样，不是说我们今天嘴上说靠主就好，其实不是，嘴上的靠主必定会有身体上的行动，有生命当中的见证的。所以我们这位神不仅仅是口号上的、口头上的神，而是真正在生活当中让我们去经历的神。我们是需要装备自己的，我们是需要培养弟兄姐妹的，需要培养下一代的。那我们再看三到六节，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，因为他行他主大卫诸行的道，不寻求巴力。所以我们看到神与他同在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在于他行他主大卫诸行的道。他主大卫就是大卫成为当时是一个标杆，但在这里也非常清楚的在告诉我们，不是说大卫一生都很好，大卫有他的软弱。但特别在这节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约瑟法是行他主大卫初醒的道，也就是前面的大卫的确是非常让我们感恩的，在他登基作王的初期，甚至在被就是扫罗追赶的那些年日，大卫都是非常好的，甚至在以前在父亲的家中、耶西的家中，他去放羊的时候，是那段时间，以到最后我们看到他犯罪堕落之前，大卫都是的确是都是蛮好的，他是一个以色列作王的标杆。所以圣经在这里的记载是在告诉我们，大卫初行的道，不寻求巴力，他是不寻求偶像的，不寻求今天在人来说嘛，当时北国拜巴力，但是说他的神好像是很厉害的，要去寻求，不是在约沙法之前没有王去拜巴力，也有但今天的约沙法他是没有去寻求巴力，而是专心的依靠神。所以大卫初期他是专一的来寻求神，专一的依靠神。所以第四节只寻求他父亲的上帝，遵行他的诫命，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，没有效法北国，而是只寻求，只寻求就是专一的去寻求他父亲的上帝，这让我们看到非常感恩的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主面前，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寻求是什么？我们对神的依靠有多少？这是值得我们今天思想的。就有时的时候，我们在主面前的寻求，对于这位独一的真神，我们的相信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好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我们的信仰很真实，其实真实的信仰是在面对苦难、面对逼迫的时候才能完全显露。但另外一个，就在平安稳固当中，我们在主面前的那种敬虔的态度会将我们表露出来。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到底有多少的敬虔，我们主日的敬拜有多少的敬畏敬虔，这是我们要就值得我们自己思想的。就我自己也觉得有时候是非常非常的亏欠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的真正没有完全的来为主嘛，为主真正所完全的摆上。我曾经还想与大家分享过我自己是自己的软弱是什么，这以前来说对于近视来说是对于我来说好像是 是没有问题的那种，但现在我自己的从自己的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来说，进食有时候就是，首先当先进食的时候，首先跳出来的是什么？就是身体吃得下吃不下。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在主的手中，真正进食在主的手中，进食是凭着信心去做的。特别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那我们在主面前那种受苦的心智也好了嘛，受苦的心智我们也是与日俱增嘛，没有，我们会发现个事情，就是我们受苦的那种心智反而是与日俱减，不是与日俱增。生活的条件越来越好，受苦的心智是越来越差，这是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危机。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来寻求他的道，专心的来寻求神，遵行他的诫命。我们在主面前的确，我自己觉得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很亏欠，在主面前真正有遵行他的诫命吗？他说的命令我们都有遵行吗？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实现的。但今天的约瑟法让我们非常感恩，也值得我们效法的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他只寻求独一的上帝，只寻求这位主，所以耶和华就与约瑟法同在嘛。因此第五节说，所以耶和华坚固他的国，留大众人给他进贡，坚固他的国位。这是神曾经给大卫的应许。那今天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也在约瑟法身上成就，就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美好的应许，我们是要遵循他的道，遵循他的指引，那神的恩典他自然就会领到。因此耶和华坚固他的国，并且是犹大众人，就是他的国家里面的众人都给他进贡，是指国家本土的。那下面让我们看到还有立邦的，说约瑟法大有尊荣，资产尊荣是他的地位，有他的那种品格，一直在百姓当中的那种声望是非常高的。尊荣是指声望，那资财是指他的财富，说都是非常多的。因此第六节，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，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，他非常高兴的遵行，因为神坚定他的国位，他遵行他的诫命。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两种是相辅相成的，特别在这里记载，我们看到第四节、第五节、第六节、第三节开始这一段里面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叠加式的，因为他遵行神的诫命，神与他同在，坚固他的国位。当因他的国位被坚固，那他在神面前大有尊荣资财的时候，他反而是更加高兴。这是让我们看到有些的时候我们会在安逸当中远离神，但约瑟法今天在安逸当中他依然是高兴遵行神的道，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的丘坛和木偶，把丘坛木偶全部都除掉，这是让我们非常感恩的。所以这里不禁让我想起，就是应该是雅歌里面说，北风啊吹来，南风啊兴起，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院内有香气发出来。北风从书里角度来说是指困苦逼迫，南风是指安逸。那在约瑟法的身上让我们看到，的确面临刚刚登基的时候面临北国的那种威吓，背后还有他的压迫，他是警醒备战的。那当神他是完全依靠神，紧紧抓住神，当神赐给他尊荣资财的时候，兼顾他的国位的时候，那他是更加高兴的遵行耶和华的道，就除掉一切的丘坛木偶，把犹大国里面的一起丘坛木偶完全除掉，因为他深深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给的。所以三到六节是寻求上主遵命蒙恩，寻求上主，他是专一的寻求上帝，遵行他的诫命，因着他的遵命带来是什么？是恩典，神的同在，神对他国位的坚固，并且对他的抬举， 大有尊荣之才。那他的遵命不仅是寻求耶和华，专一的寻求行大卫的道，并且是把有大地的素有丘场木偶完全除掉。因为丘场木偶在圣殿建造好以后就不可以再存在的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在一个堂面前来服侍的。我们看七到九节，他做完第三年就差遣臣子便赫以勒、俄巴底、撒加利亚、拿当叶、米该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。他登基做王第三年，我们看到的确今天的约沙法是让我们看到感恩的是，第三年开始他就差遣臣子去教训百姓，说同着他们去的有谁，说同着他们的有利未人，那下面这一堆人就是玛雅、尼探雅、希巴蒂雅、亚萨黑、士米拉莫、约拿丹、亚都尼亚、比都亚、图巴都尼亚，又有祭司伊利沙玛、约兰同着他们，祭司利未人，因为祭司利未人他是神职人员，他是侍奉神的，并且神给祭司利未人的命令不仅是来在圣殿当中服侍，在圣殿当中献祭，还有一个就是要教导百姓的。因此我们要看到48个家，说48柱城嘛，利未人48柱城，我们看到从整个比例来说，我们不要以为利未人为什么会有48柱城，我们去看分地的时候，不管是哪一个支派，犹大支派算多一点的，最后他要分出来给就是西缅支派嘛，每一个支派都是十几柱城、二十来柱城是算很多了，帮着人数多的多给，人少的少给嘛。但利未支派从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来说，利未支派的人数是最少的，人数是最少的，但他所得的诚意却是最多的。六柱陶城，四十二柱利未城嘛，四十二柱利未城是等于是它是完全属于利未，还有陶城，陶城它也是属于利未城，属于利未人的，总共四十八柱，目的是让利未人是就近教导百姓，让百姓是就近受教的，所以不要是百姓是就是跋山涉水的来到耶路撒冷受教，而是就近去教导百姓。因此利未城是每一个支派当中都有利未城的，而不是说每个支派没有，每个支派当中有几柱，就是研究抽出来哪几柱城给利未人居住的，但并不是说利未城里面都住的都是利未人，不是，如果都是利未人的话，利未人是最多的，但其实利未人在整个以色列民族当中他的人数是最少的。但我们却看到神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就近受教。那今天的约沙法也让我们看到他非常明白神的心意，也非常看重神的话语，他直接是差派臣子带着谁，是同着利未人祭司，是第九节是注什么，第九节这一集是最重要的，是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，走遍犹大各城，因为在当时整个利未人来说，很多人都已经怎么样，就是已经失职了，利未人祭司已经失职，失去他应有的职分。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约瑟法他重新是就是发起什么，发起对神话语的律法的教导，对百姓的教导。这一方面看到约瑟法他对神律法书的看重，还有他也非常看重百姓的尊命。今天不是猜着百姓，猜着人臣仆对百姓说为他自己歌功颂德，哇约沙发王怎么好怎么样，不是。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的时代当中，很多的国家领袖都是怎么样，下面的人在那里歌功颂德嘛，为这个领袖歌功颂德，说他怎么样，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事情。今天约沙法没有， 其实现在在教会当中何况不是如此，在教会当中很多的教会牧者以及教会的领袖，他希望听人那种拍马屁的声音，听人今天啊说谄媚的话，说好听的话，这是很多。甚至我们会发现有的教会说，这教会是我的教会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教会成了他的地，成了他的王国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但今天的约瑟法让我们看到的是，他带着让差臣徒带着律法书出去教导百姓，让百姓真正的受教，让他们真正的认识神。这律法书来教导百姓，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带领百姓来侍奉神，而不是啊把百姓误导，而真正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来。我们看七到九节是两句，说差遣臣子是教训百姓，差遣臣子去教训百姓。那怎么教训？再一句就是传神律法，领民事神，传神律法，把神的律法传给百姓，带领百姓认识神，带领百姓来侍奉神，让百姓知道他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们祖宗亚伯拉罕、雅各，就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他们今天属拜的这位神是独一的神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是值得也是配得一起称颂赞美敬拜的神。所以约瑟法就差遣臣仆去教训百姓，把神的律法去教导，而不是其他的。所以这让我们看到，有当时北国我们看到耶路巴安登基的时候，他最后是搞出什么，搞出一个另外的秋场出来嘛，自立圣所，自立祭司，自立祭司出来，为什么要巩固他自己的位置的王位啊？但最后让我们看到他家族所有的男丁全部被杀。我们来看十到十一节，所以尤其腓力士人与约瑟法送礼物，我们看到并且在腓力士，当时对于以色列来说，腓力士是个王敌，到现在还是。我们看到的确腓力士地是非常顽固的，就是腓力士在现在来说，就是加沙地带，以色列的加沙，就是以前的以色列的加沙，加沙就是现在的加沙，是非常难攻的。但这并不是说我今天啊赞成以色列人今天这样去打，其实以色列有他的背景，并且特别在啊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会发现另外的一些风声，另外的一些神学思想出来，说到底以色列人现在还算不算是神的子民？但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个，在神的眼光当中，在神的应许当中，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当中，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。以前是神的百姓，那现在依然是神的百姓。不是说神今天现在因为有教会嘛，从属灵角度来说，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是对的，这完全正确。但并不是说我们是以色列的神就好了，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那个约就废掉了，不是。神不是废约的神，神是立约的神，他也是坚固约的神。以色列人依然是神的选民，这是不可否定的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但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事当中，我们会有些神学观点出来，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民到底还是不是神的百姓，算不上神的百姓。其实我们要知道神的应许，神的作为，这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神不会做这个事的，这不是神所做的。我们的神他所立定的，真正曾经给亚伯拉罕的约，他是未收到底的，纪念他的约嘛。但以色列人的确是悖逆，以色列人的确是悖逆，但我们要知道他的悖逆带来的是神依然会有管教的。 所以为什么会有后面的以色列人遭受逼迫嘛，被敌基督追杀，后面其实是以色列民自在神面前是因着他的悖逆，自己为所欲为的手带来最后是神的管教，就是这样。那管教当中他们悔改的时候，那神的恩典依然临到，就是在事实时代是这样。何况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一直过来，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起伏啊。就是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看我们自己，其实何况不是如此。我们许多时候就是我们虽然是属灵的以色列人，但其实我们有许多时候属住的真正的完全就是合神心意嘛，其实有许多时候我们就是以色列人，就是我们的洗澡。因此当他们背逆的时候，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。好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是有些非利士人他来向约沙法进贡，就送礼物，其实就是供纳供应嘛。非利士人被约沙法制服，他今天降服下来，这阿拉伯人也就是非利士边上周边的人嘛，这些也就是以斯玛利的后裔，也送他公绵羊7700只，公山羊7700只，那就是送给他7700只，是其实是很大的一笔财富，以现在来说也是很大的一笔财富。那等于是7700加7700是15400只。约沙法日渐强大，在犹大建造隐寨和基布城。那神的抬举他日渐强大，仇敌降服嘛，我们看到日渐强大。所以约沙法在我们看10到11节讲哦，所以是仇敌啊，第十节是耶和华是犹大四围的立国都甚恐惧，不甘于约沙法身上。是犹大立国四围的立国都不甘于约沙法身上，因为他怎么样是兵强马壮嘛，神的抬举他，我们看到的确一直非利士人纳贡营，阿拉伯人也送绵羊山羊嘛，所以10到11节是蒙神抬举仇敌降服，蒙神抬举，神今天兼顾他抬举他，他大有尊荣之才，以致使仇敌都降服下来了。非利士是最难的，以致我们会在属灵角度来说，非利士是指我们里面的旧人，指我们里面的那种旧性。这些非利士人拿供应，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降服，有些的时候我们会体贴肉体嘛，体贴肉体，但有些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为主，为主效力。我们当我们起来为主效力的时候，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，我们灵性不管多好，其实是需要我们怎么样身体力行的嘛，是要去为主摆上的，就更多的是什么，就体会主的心意嘛。好，我们看12节到19节这一段，说约瑟法日渐强大，在犹大建造隐寨和基户城。有隐寨基户城为什么？因为强大嘛，很多这些东西外边帮进贡，那他又把它积存起来。所以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工程，一直他就建立很多工程，那这些户要有地方放，那要盖房子，那有些城怎么样要加固。说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，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的勇士，很多大能的勇士在耶路撒冷，目的是要防备仇敌嘛，要保护，所以要保卫王嘛。所以他们的数目按着宗族记在下面。那我们看当时约沙法的兵力是不得了的，有大族的千夫长约拿为首，率领大能勇士30万，有大族就是犹大支派有30万，说其次是千夫长约哈南率领大能的勇士28万，那其次是细基利的儿子亚玛斯亚，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率领大能的勇士20万。哇，在这里特别提到谁？ 有细基利的儿子亚玛斯亚，说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，说甘心为神的国度摆上自己，愿意付出性命的，说他率领的大能勇士是20万，也就是说他所率领的不仅是他自己，其他都是指大能的勇士，他是非常有勇力的。但特别提到这个的时候，当他自己愿意为神牺牲，就不怕死的去攻击敌人，那他下面的这些勇士也是与他一样心智的。说便雅民族是大能的勇士尼利亚大率领拿弓箭和盾牌的20万人，但是便雅民支派，那他也有20万人。说其次是约沙伯率领预备打仗的18万，说这都是伺候王的，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，不在其内。就其他的兵力在犹大其他的地方安置的，那不在中间，那这些是已经计算在中间的，并且是经常要驻扎在那里，就是驻扎在耶路撒冷的。从我们看到这里30万、28万、20万、20万、18万，这里有多少？所以我们看到70-80万的这些军队，这些都是大能勇士，不是一般的兵。他这些大能勇士可以说是啊，11敌10，11敌100的。我们看12到19节两句，说日渐强大是兵精连主，就有很多极富城嘛。那因着粮草，我们看到兵跟粮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，因为你这么多的兵嘛，那一天要多少的粮食吃啊？每一天它是需要粮食的，不仅是一般的粮食而已。我们要兵要打仗的，兵要打仗，它是需要有油水的，因此它要吃肉的。那我们刚才说嘛，28万、30万就是58万、20万、78万，再加个20万。那98万是100多万，不是说70-80万，98万再加上18万，等于是116万。他是仅仅是在这里，就是说在周边的这一行，他要在就耶路撒冷当子的要换防，就是换防嘛。那这些兵不是说每天在那里叫守卫的，他是就是这一班过去，那另外是人进来。那这里就有100多万的人，那一天要多少吃的了？如果没有粮草的话，没办法去养这么多的兵啊。还有其他的嘛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还有其他坚固城安置的这些不在其内啊。那这么多的兵都是需要就吃喝拉撒的嘛。所以我们看到神今天对他的抬举，给他的恩典，所以日渐强大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。那再一个就是大能勇士是为主尽忠，为主尽忠。今天在这里看到，特别是16节，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细基利的儿子马，就是亚玛斯亚，为耶和华甘心的牺牲自己，为耶和华牺牲自己，他就是为神的国度，为整个以色列民族，他是为神愿牺牲自己的，是那一种忠心，是为主尽忠。所以我这写的是为主尽忠，也就是说为王今天忠心。但这一节在这里特别提到是为耶和华牺牲自己。那他今天在国家里面的服侍，他是真正完全是以神为神，以神为主的。那这其实在很多国家里面，我们会发现军队当中会发现有的就是说，我就是为这个国家尽忠，不是为这个党派尽忠，我是为这个国家尽忠，不是为这个人尽忠的很多。但今天这位将领，他是为耶和华尽忠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尽忠的对象到底是谁，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。但有时候我们会发现，地区在现今教会当中也有的是败坏的领袖嘛， 领袖有时候败坏到一个极点，是神人共愤的。但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为主的，而不是为这个人，因为教会始终是主的。不管这个领袖怎么样的败坏悖逆，有一天神会找他算账。那当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要做的是尽自己的本分，不是为这个人敬重。那为这个人敬重是，那他败坏我们也跟着败坏，那他叫我们今天去做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，我们也跟着去做，那就往上了。而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真正为神敬重，为主忠心，不是因着这个领袖的悖逆，那我今天就丧志了。因着这个领袖的悖逆，我今天就怎么样，就是手都软了，不是。其实我们要知道，教会始终是主的教会，虽然有些人他想把教会成为他的教会，但这是不可能的。甚至有些国家他想把教会成为他的教会，政治的干预嘛，不是没有啊，有啊，但这是不可能的。虽然是短暂的，甚至有时候神就借着这样的环境来熬炼教会，来熬炼就是每一位真正信靠主的弟兄姐妹吧，每一位基督徒，就是目的是我们到底真正是为主还是为人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当今天是为人的话，那是很危险的。所以我前面听到一位，就是有次在谈论的时候，他说到啊，我们今天要听谁说那个某某某某今天牧者他指哪我们打哪，我那个听到是让我们觉得毛骨悚然的，说我们就是要听说某某牧者的，他指哪我们打哪，这是在好像在那个市团当中，甚至在国家当中，有些在喊口号一样的，哇，这是很可怕的。这些牧者他有，就是说好的，他也会有软弱的时候。就是我们的忠心，我们是忠于主，那委身教会得去。我们委身教会当中，不是说那这个领袖不好我就离开教会，不是领袖，就是委身教会的，不管这个领袖多坏。我既然在这个教会当中，那我就在这个教会服侍，而不是选择离开。因为我敬忠的，我忠心是服侍主的，而不是服侍人的。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去思想的。好，这是这边我们来看领后。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看到一到二节。我们来看一到二节，这奉不好意思啊，说我们既蒙怜悯，说既然蒙怜悯受了这十分就不上当，是保罗他说到他自己，说既然蒙那怜悯就不上当，因什么？就是因为领受这十分嘛。他特别在这里保罗提到说，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责分，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我们领受责分是因着神的恩典，是因着神的怜悯。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神给我们托付嘛，是的，但从一定角度来说，我们要知道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神对我们的怜悯。特别在第三章里面，我们看到保罗特别提到新约的指示，称为新约福音的指示。那在第三章的最后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主就是这灵嘛，因为在前面特别提到以色列民他因为心上有帕子嘛，所以他看不见神的作为，他对神的认识是被帕子蒙住的。甚至旧约的时候，摩西在读律法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依然还是被帕子蒙住，就是不认识主嘛。因此在第四节保 如在这里特别说，我们既然蒙怜悯，是他们已经认识主了。保罗说，我们既然蒙怜悯，是因为整个以色列民族很多人不认识主。保罗说，今天我今天竟然能认识主，这是主特别的怜悯，蒙主的怜悯。这是一方面是就是保罗谦卑的一个书词，但另一个何况不是如此，他的心态也是如此。所以他在提摩太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嘛，在罪人中我是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所以在保罗的生命当中，他对神的恩典的认定的确让我们非常感恩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，是因主的恩铸成的，这也是保罗说的。保罗非常清楚他今天属母的恩典是因着神的怜悯。神为什么要使用保罗？就是我们从人的角度说，好像对于保罗他的学问很高嘛，对不对？那神今天用保罗啊，其实不是啊，比保罗学问高的人还有啊，不是说就是保罗一个。那今天神为什么用保罗是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，让人看见这样一个悖逆败坏的甚至杀基督徒的这一个刽子手，神今天也爱他，接纳他，并且拣选他，使他成为外邦的使徒啊。那其他人该怎么样的，神不爱吗？这样的人都爱，神不爱吗？是一个另外这样的一个人，当面对神爱的时候，他也能悔改，愿意悔改，神也接纳。像这样的保罗都愿意悔改，那对于其他的比保罗好的人，为什么不愿意悔改？最后保罗的悔改也会成为很多人定罪的一个标准，为什么不悔改？但从神的角度来说，从保罗自己自身的角度来说，是蒙了神的怜悯。他是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人，主光照他，拣选他，自身的怜悯。我们在神面前比保罗好吗？没有啊。我们学问有保罗那么高吗？没有吗？我们有保罗那样的尽忠吗？没有吗？那其实我们今天蒙恩，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里，我们一同来查考主的话语，是因为神的怜悯啊，是主怜悯我们，他的恩手托住我们，我们才能走到今天啊。如果不是主的怜悯，我们能走到今天吗？所以我们去换位思考，如果我们的孩子这样的，好像像我们这样的悖逆顽梗，所以我们那边有句话说，白天没有功夫，就是连夜把他给揍死嘛，把他给打死，就打他一顿，有的是打他一顿，是白天没有功夫，晚上也有打他一顿。为什么？因为太气愤了。这是作为父母的，有很多这些书的父母，这样子，如果是这样，这个孩子是我的孩子，是白天没功夫，晚上也打他一顿，是这样。但其实何况多少时候我们不是这样，但今天神主怜悯我们，体贴我们的软弱，他接纳我们的软弱，甚至接纳我们的悖逆啊。因此我们也会发现，很多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牧者在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管怎么样，不管发什么样的脾气，我们在主面前发任何的脾气都可以，主他都能够容忍，他都能够怜悯。甚至有些都是我们那个创伤是主把我们抚平的，是主亲自的医治触摸的。是什么？是主的怜悯嘛，他看到我们可怜啊，看到我们软弱。您说我有哪里可怜？我这个人啥都好，现在吃好住好，开车开得好，店开得又好，但都好就是对主不好，那这不是很可怜吗？甚至有人说穷的只剩下钱了，那这不可怜吗？是可怜啊。但保罗今天的认识其实是在提醒我们，我们今天蒙神的恩典，我们在住在这里 是因神的怜悯啊，因主的恩典啊，所受了这之分，神今天给他闯道的之分，说就不上当。保罗说我就不上当，是刚强壮胆，真正为主完全的敬重吗？命都摆上了。说来间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，不行诡诈，不妙讲上帝的道理。这不上当就把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。就是保罗在保罗身上来说，按律法说是无可指摘的，保罗他说按律法的意思我是无可指摘的。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看到连续的我嘛，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我是啊法利赛人，我第八天受了割礼，我是日行逼迫教会的，但最后说一位与我有益的都是与我有损的。但今天说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，当他真正被主光照以后，他身上觉得他自己属以前属性的都是暗昧可耻的，因为他说不行诡诈，不妙讲神的话，没有诡诈的心对待弟兄姐妹，不是诡诈的，而是真正把主的道非常忠心的去传递，不妙讲也不妙讲。妙讲从一个角度来说，说通俗来说就是不乱讲主的道理，不乱传主的话语，乱传啊。妙讲，妙讲是凭着自己的那种私欲去讲，凭着自己的仁义去讲。但我们在这里就是发现有许多时候我们会犯个错误是什么，就是当我们有受之仁义的出发，有受解经的话，甚至是打着水打着属灵的口号，我这个是灵异解经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因为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不妙讲，是我们属讲的，我们属传达的道理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，合不合圣经的原意。首先是我们要知道圣经有它的意义，有它的原意，那重新再带出外在的灵意，而不是与圣经的原意完全的背道而驰，不是这样的。说直接真理表明出来，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降于个人的良心，直接什么就真理表明出来，不光是灵意解经，还是啊，就是本意，就是圣经的原意解经，一个原则就是里面书剪出来的都是合乎圣经真理的，把真理表明出来，就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降于个人的良心，降于就是把自己是吧推荐，就让人看到在这方面是非常清楚。我们看到一到二节是受徒宗旨刚前传道，保罗在这里受徒宗旨，他当受了这职分嘛，主托付他传道职分，他是非常忠心刚强传道，非常刚强的去传道，就不上当，将可暗昧可耻的事弃举，把真理表明出来，不妙讲，不行诡诈。那边是奋勇自前，是警醒备战，这边是受徒宗旨刚强传道。三到四节说，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，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上帝的像。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突然在提到说，我们如果我们的福音被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。蒙蔽是一个是被遮盖嘛，遮蔽让人看不见嘛。那这里说的蒙蔽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，为什么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？就是下面第四节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说，此等不幸之人谁会灭亡是不幸的吗？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七十八节那里，十六节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那十七十八节下面其实告诉我们，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 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就是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但不信的呢，那就是没有永生，一定灭亡了。所以在四经里面说，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那这些我们看到第四节说，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下心眼，就是被撒旦弄下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。也就是福音蒙蔽是在灭亡的人生的身上，真正不是预定灭亡的，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他都会接受的。但如果有的人他今天不接受，甚至他弃取的话，是因为怎么样，其实有的人他就是灭亡的。其实这句话其实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神是愿意万人都悔改得救，是这句话是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的，他愿意万人都悔改得救，不愿一个人堕落成人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但神的心意是需要人今天怎么样，人的享福。但有的人是刚硬，他就故意不认识神的。在这里说嘛，叫世界的神被撒旦弄下了心眼，心里面完全模糊，告诉我后面告诉我们是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的他们，不愿意让主光照啊，心里面刚硬，不愿意让主光照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有的是知道神嘛，知道啊基督是真神是活神，但有人说我就不信啊，不是没有，在这个时代当中大有人在啊，甚至有的人起来自己挑衅神都有啊。如果你是真的神，我曾经听到有个在那里指着天在那里说，如果你是真的神，你用雷劈死我，说有本事你劈死我，直接就是挑衅神都这样做、哎、但在信仰当中我们看到是有很多的人在信仰当中他就是不愿意接受，跟他说什么不愿意接受，他知道有神。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没有让主来光照，福音的光照着他们，这心当中完全被蒙蔽。因此这里所告诉我们的，其实灭亡的人之所以灭亡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的心被蒙蔽，一直来弃居主。说基督本是上帝的像，本是神的像，是神的形象。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位真活的神之所在嘛。但很多人是不愿意的，在这个时代当中，很多人他就是刚硬不相信的。所以三到四节是刚硬弃主是极绝灭亡，如果刚硬把主给弃绝，极绝就是灭亡。那边是寻求上主是遵命蒙福，真正寻求神寻求主遵行主的命令就必定会蒙恩，但如果刚硬弃绝主的话，结局就是一定灭亡。所以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当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亲人或者传给我们的福音对象的时候，接受是他的事情，有的不接受我们也不需要沮丧。有人说啊，今天去传给他，甚至有时候去传福音都被人赶出来的都有的，去那个店里那个人直接是赶出来。我曾经听到有位姐妹说啊，有几位嘛，他去那个店里面说没有好脸色，甚至有的人说拿扫帚在那里扫地，其实就是赶人嘛。我们不觉得他没有在那里那个好好的坐那里，但我们出一去说表明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是教会的，今天过来这里看看向你们传福音，他马上就拿扫帚赶人。那这一个是有的人是还没有认识，他有一天可能会认识，那有的人就是到时都不愿意接受的，不是没有，是有很多的。但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和本分，那听不听是他的一个本分，我们的责任是传出去就好。那到他那里当被赶出来不是我们的事，是他自己的事情。有一天可能去的人多了，那有一天他有心今天被光照了，因为基督荣耀的光嘛，福音的光真正有一天照到他，他真正被感动有时候悔改了。但有的人真正一直不悔改，心被蒙蔽的话，那最后就是极绝灭亡。我们不需要为这个事情去沮丧，尽自己的本分传就好。 因为保罗说嘛，撒种的是我，浇灌的是神嘛，生长浇灌的是在于神啊。我们看五到六节，我们原不是创世纪，保罗说我们原来不是创世纪，特别现在我们看到，对于在这个时代当中，很多人在创世纪啊。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的领袖在传自己嘛，固然很多人在传领袖，在传这些名人，但保罗说我们远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他是在传基督耶稣，他是主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相信耶稣，相信基督耶稣为主，那这个主到底是哪一个主？他不仅是救主，我们相信他是救主，对的，而不是错的。我们相信耶稣是救主，但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他是我们的主人嘛。那即使我们的主人，那就是要他有管理权，我们是归属于主的。在当时的时代，我们看到保罗那个时代，使这里的主其实就是指主人啊。以我们现在来说，其实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，因耶稣的缘故，因主的缘故，所做你们的仆人是服侍教会。现在服侍教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为耶稣的缘故。并不是说保罗说我今天生来就是你们的仆人，不是，我们今天来服侍你们，保罗说我可以说就是我今天来服侍你们是因为耶稣的缘故，这样。所以我们在主面前，每一个属主的百姓，每一个属主的牧者，因为的确从生命角度来说，我们是属于主的仆人，我们每个信奉主的人，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主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还有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那吩咐光照在黑暗里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面，就是把那种福音的光照亮我们，所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降在耶稣基督的面上，叫我们真正知道上帝荣耀的光在哪里，在耶稣身上，他是神的形象，是神的本体的真相。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不是他的门徒嘛，主啊，请你把父给我们看看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耶稣说你说的是什么？应该是督马吧，你天天跟我在一起，你还说不自己不认识神吗？不认识上帝吗？只能看见我就是看见上帝，就说是神荣耀的形象。那神今天把这个光，保罗说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降在耶稣基督面上，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是荣耀说法的光辉辉吗？那我们这个光有没有照在我们里面，也就是我们有没有认识这位主。从一个角度来说，就是我们对于主有多少的认识，他仅仅是我们的救主吗？就如果我们只是认定就他仅仅是我们救主的话，还是不够的，我们的生命还是残缺的。他是救主，对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对的，但我们更要接受他是我们生命的主，让他来管理我们，这才是完整的生命。好，第五到第六节是蒙神光照时传扬基督，保罗是蒙神光照，因为他已经蒙主光照了，所以他不是传自己，不是今天为自己建立自己的势力，所以他写信给哥林都前书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保罗他责备的有多严厉嘛，责备他那些属他的人，说我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嘛，你们今天要属我，是我为你们钉十字架嘛，是我为你们死吗？ 不是嘛？我们看到保罗是责备的非常严厉的，但首先责备的却是那些属基督的。有人说属基督属畜吗？不是属畜的。保罗属责备的那些属基督的是自以为清高的人，他又与众人分开，说我们来属基督的，那跟他们不一样的，他们这些都是属人的，其实依然是跟人走。所以保罗说那句话嘛，基督是叫你们分开的吗？因此在哥林多教会当中，有人说是四分五裂嘛，的确四批人，其实真正在中间是有五批人，有一批人是默默无语的，在那里只是为了教会的分裂而默默祷告、默默流泪的人，那一批才是真正属基督的。这一批嘴上说属基督的，还不是真正属基督的。所以保罗首先责备的是他们，自以为清高，他们不是分别为圣，所以我们来，我跟他们分别为圣，不是，他们是分别为怪。都那什么，所以怪与圣，我曾经听到一位牧者他说的的确是很对，说怪与圣，我们去看怪是前面多了一个身心的，多了一个竖心旁嘛，也就是说当圣的东西多了我们自己人的心思意念的时候，人的小心思的时候，那就以为怪了，事情就会变怪了，怪异起来。所以神的圣的就是圣的，不需要我们今天再去加上什么东西。我们不是分别为怪，而是真正的分别为圣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嘛。今天保罗不是传自己，而是专一的来传基督耶稣为主。因此保罗在这里依然还是巩固他在第一章里面的信息，让哥林多教会知道，并且是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的。我们看那边是差遣臣子是教训百姓，这边是蒙主光照是传扬基督，今天去传扬基督，把基督传给未听到福音的人。那我们看七到十节，说我们要由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想明这木造的能力是出于上帝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本来是瓦器啊，瓦器是易碎的，一敲就碎掉的，但今天却能发出木搭的能力啊。保罗他也看到他自己的脆弱，他自己的不定性，但因着有主在里面，这个宝贝是谁？这个宝贝就是基督啊，就主在他里面，显明这木搭的能力是出于上帝，这不是出于我们，不是因着我有这样的能力。所以保罗有次在那里，很多人向保罗献祭的时候说，祝经为什么这样的，我跟你们是一样的，不说还好，一说反而被石头打死。但保罗就这样，他不是来传自己，不是他今天有多厉害，而是在他里面的这位主啊，是出于上帝啊。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原因是什么？这么木搭的能力在哪里彰显？下面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个能力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。四面受敌，保罗来说的确四面受敌啊。从一个角度来说，他在传福音的时候遭到了很多的逼迫，甚至我们看到被囚禁在监狱当中，成为带锁链的使者。在人来说好像四面受敌，在监狱当中怎么不被困住嘛？但是却不被困住啊！虽然我们看到在腓立比被囚在监狱当中，在监狱当中两个人唱歌，保罗希拉反而怎么样？没有困住啊！锁链脱路，房门大开，最后禁足，我们看到一家人悔改。其实不仅仅是禁足悔改，在监牢里面有很多人悔改，圣经是没有明确记载。但我们从整个圣经的脉络去看，那一些人住在监牢里面的人，熟练出入，监门大开，那他们为什么不跑嘛？禁足要自杀的原因是，这么熟练一地，监牢都大开了，监门大开了，这些人不跑才怪嘛。所以他准备要自杀嘛，免得连累家人。保罗说我们都在这里啊， 震撼的不仅仅是监牢，震撼的不仅仅是禁足一家人，而是连整个监牢里面所有的犯人都在震动。虽然没有记载里面的犯人有多少悔改，但里面有很多的犯人一定会有悔改，要不然的话他早跑走了嘛。所以四面受敌却不会困住，心里阻挠却不是失望，心里阻挠有时候觉得啊，这个好难，这个怎么样，有时候在人来说好像是举进的，但不知失望，没有什么，因为主给他力量。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是死亡。遭逼迫，保罗是遭受逼迫，我们看是最毒的，鞭打、棍子打，遭盗贼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，甚至海里的危险，但保罗没有被丢弃啊！从犹大一直到罗马，成为带属灵的使者，有没有被丢弃？没有。遭逼迫，没有，主没有丢弃他，因为是出于主嘛，他里面有宝贝在里面。打倒了却不是死亡，保罗被打好几次，甚至有次打死了，别人以为他死了，那就走了，他就起来进城，说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，是基督的身显明在我们身上，常带着基督的死。一个方面是告诉我们他身上真正是为主死，一个是为主死的那种心智，愿意为主而死，另一个是真正是主的死，在他里面，他是在生命当中是与主同时的，真正完全死入活出的生命，就在基督里面，是耶稣的生也显明嘛，显明在我们身上。所以，因为我们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活着的人是为耶稣被交于死，常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是指暴露现在去传扬福音，愿意为主今天怎么样不死嘛，那种自私中心的心，说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，但是耶稣的生命在这必死的身上能够得以显明，让人看到，其实让很多人幸福。特别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的第一章里面是十二节，在御营全军里面带来的那种福音日，因着保罗的缘故，他在罗马是整个凯撒的御林军都很多人都悔改信主了，说耶稣的生在他身上显明出来，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另外一个就是生在你们身上发动，是这我们今天是愿意为主是摆上的那种拼了命的去传福音，你们因着福音怎么样活过来，生在你们身上发动，是哥林多教会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因着耶稣基督他们真正的活过来，不再是行尸走肉，不再是活着没有指望，而是全然重生。我们看七到十二节是两句，那边是传承律法领民事神，这边是瓦器宝贝显神大能，显出神的大能。今天能够领民事神的是神的律话语，是神的律法，这边能够显出神大能的是在瓦器里面的宝贝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基督是我们里面的宝贝，里面有基督我们就能发出木大的能力来。那边是蒙神抬举，是仇敌显伏，这边是连与基督是死入活出，真正连与基督我们才能全然的死入活出，真正为主而死，为主而活。好，13到15节，13到15节说，当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。这里让我们看到经上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是在诗篇的116篇第十节，诗人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受了极大的困苦。但保罗今天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，是因为相信嘛？今天去传扬福音，说把道传给你们，今天我写信给你们，是因为我们也信，信这位独一的真神，所以我们既然有信心嘛，今天所以我们也说话， 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，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。自己知道就是里面真正的相信，这个知道是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认同，知识上情感上的认同，而是真正在生命当中的认同。是知道什么？那必既然叫耶稣复活，也必定是叫我们与耶稣复活。所以上面说的，我为耶稣常被交付死地嘛，实际上真正愿意为主死，那有一天一定会复活嘛。说并且叫我们与他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，就当初再来在他荣耀台前的时候，一定会一同站在基督荣耀的台前的。所以凡事都是为你们，这里保罗说了自己的心声，那自己的态度是我们所做的这些事都是为了你们，是为了让你们得造就，为你们今天谋恩，好叫恩惠因人多愈发加增。恩惠因人多，说因着人愈来怎么样，更多人听到，更多的人蒙恩，那更加的增多嘛。格外感谢，格外显多，一次荣耀归于上帝。所以恩惠因人多愈发增多，是当我们正在神面前，就是愈多人蒙恩，是愈加的蒙恩，这是一个属灵定律。因此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，这就是属灵定律。你说荣上加荣，利上加利，就这样。当我们更多人归给主的时候，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也是更多的。不是说有人今天啊领恩典了，把我们的恩典分去了，本来今天怎么样，十块钱十个人分，一个人分一块嘛，那二十个人分一个人就只能分五毛了，不是。十个人一个人有一块，二十个人一个人也是一块，但数量不一样了，因此二十个人嘛，那个就是有二十块了，就是愈发的加增，这样因着人蒙恩的人越多，在神面前我们属蒙的恩是更多的，格外的加增，是感谢格外显多嘛，那更多人来感恩，更多人归给神嘛，你始终要归于上帝。好，13到15节是因信蒙恩荣耀归神，那边是日渐长浅大使兵精连主，这边是因信蒙恩是荣耀归神，那边浅大是因为神，荣耀也归给神，这边我们因信蒙恩的时候也是把荣耀归给神，我们要归给主嘛，真正是神的荣耀。好，16到18节，所以我们不上当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设一天。所以保罗说我们不上当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天与主一同复活，要与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一同站在那里基督的台前嘛。因此所以我们不上当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设一天，这外面 毁坏里面更新，所以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自清自清自战自清的苦楚，所以保罗在另外的书上告诉我们说，想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，我就不足介意，现在自战自清的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怎么样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，自战自清的苦楚是为福音而摆上，真的为主今天那种拼搏拼了命的去传福音，最终成就的是极重无比的荣耀。说原来我们不是过年所见的，乃是过年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，所看见的是暂时的，唯有那还未看到的是永远的，但这是需要信心的眼光能看到的。所以那边大能勇士是为主尽忠，这边生命更新盼望永恒，生命真正全然更新，我们所盼望的是永恒。好，这是大轮，我们来看小轮。小轮的主题是智慧行善蒙恩，愚昧助恶遭怒。智慧行善是蒙的，唯有愚昧行恶的话是要遭神愤怒的。对，在19章启示录19章的第8节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一节经文说，就蒙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属性的衣。因为第7节 告诉我们嘛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荣耀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守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羔羊婚娶的守到了。其实在这也是耶稣在逾期晚餐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对门徒说，我不再同你们喝这杯，直到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属指的也就是指羔羊婚宴的时候，羔羊的心腹就是教会嘛。当我们教会与基督一同在神的国里一同来举杯庆祝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圣餐的重要性。羔羊婚宴的时候，那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属性而已。那我们今天属性的异性，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因着我们是属于主的，所以我们如此信行，而不是说我们如此行，所以我们才会成为羔羊的心腹，不是，这是错的。因为我们是羔羊的心腹，我们是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才如此行，因为我们已经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嘛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属性的衣，是我们如此行，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羔羊的心腹。而不是说我们这样行就可以成为羔羊的心腹，不是，而是因为我们是羔羊的心腹，所以我们才如此行。所以在箴言书的第十四章，箴言书的第十四章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到底是智慧的人还是愚拙的人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愚昧妇人，所以愚妄的妇人是亲手拆毁，他是要拆毁的。我们是智慧的还是愚妄的？所以在这里箴言书的十四章，我是直击，没有分几句，有三句。这第一个就是智慧正直得蒙保守，真正智慧正直的人，行动正直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是在神面前是得蒙保守的，因为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，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是得蒙保守的。这个敬畏上主是大有依靠，真正敬畏神的人是大有依靠的。我们是敬畏神还是不敬畏神？再一句就是愚昧行恶是必遭主怒，愚昧行恶是要遭主愤怒的，正直的人是蒙主喜悦的。那这是这一节，我们因着时间关系就不再去读，大家去读就这样三句。好，我们看到大小人的中心，大小人的中心是真道传道，圣洁石头，敬忠到底。真道传道，圣洁石头，敬忠到底。所以我们真的在主里面能够为主敬忠，像那位勇士的领袖一样，为耶和华甘愿牺牲自己，像今天的保罗一样，甘愿的为主摆上，为耶稣基督刚要被交付于死地，真正的在主面前敬忠，并且遵主的道去传主的道，也是我们真正能够圣洁，传染圣洁的合主心意。那我们一起来，大家开麦来祷告，我们来回应今天约瑟法的那种奋勇自强，他不惧敌视，而是积极的备战，非常警醒的去备战。我们有没有警醒的心？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有没有积极向上的心？我们有没有今天寻求上主，专一的来寻求神，遵循他的命令？我们有没有看重主的话语？我们还是今天轻忽主的话语？求主今天帮助我们。我们有没有像保罗那样的忠心？像保罗那样的今天在他的瓦器里面有宝贝，我们里面有没有主在里面？如果我们有宝贝在里面，那我们也能发出莫大的能力，使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被更新，使我们真正能够与主强忍的联合，成为一个智慧的妇人，是羔羊的心腹。当主再来说，我们可以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使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一言一行真正能够合主心意。我们一起来回应，一起来祷告。